嗨，欢迎来到数字游民之味。我们拒绝把光阴浪费在加班和过度的焦虑上，追求主动思考，付出行动，实现办公时间与地点自由，构建环球旅居自由生活。如果你也想成为数字游民、自由职业者、远程办公者或者互联网创业，欢迎在评论区找到海内外职场规划咨询入口的链接，或者加入我们的社群，在知识星球搜索数字游民指北即可，或者你也可以关注公众号数字游民指北，在知乎、小红书、豆瓣上面找到夜行夜夜这个 ID， 会分享真实的数字游民生活的 vlog 和一些动态哦。那今天呢，很开心有跟，我觉得唐医生应该是我目前采访过人最神奇的一个了。
是吗？
对，我先不卖关子，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和现在在做的事情呗。
好，各位朋友们，我是皮肤科唐医生，90后，应该跟叶叶差不多，然后是四川人，以前我本科是在中山大学学医，然后硕士和博士是在四川大学，学的是皮肤病学，然后去年就毕业了，毕业之后就放弃了留院工作的机会，然后就为了做自己更认可的事情，所以就开始做自由职业，到现在刚好就是1年时间。
对，我想说的神奇就是在于你是我第一个见到的正经的医生，就是跟网上一些比如说那种其他一些
网红，
对，网红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也算是一个科班出身吧。
对，
然后其实对，在自由职业或者说是数字游民这个群体里面，科班出身有，但是医学类的还是蛮少的。
对，我认识的也是基本上没有，
对，
只是有做其他就非医学相关的全职的工作。
那你可以就是描述一下你作为医生这么相对严谨的一个身份的话，你是如何把它转化成了自由职业者这种状态的呢？
我是因为在读硕士阶段就有陆陆续续接触到一些兼职工作，包括翻译啊、撰稿啊，还有后面我自己也写了公众号，所以慢慢的我了解到其实当医生他出路也不止一条。
对，这个思路还是挺重要的。那也就是这样子，你就慢慢转为了这种现在的这种相对自由的一个状态了嘛，因为我还知道你是其实也有在丁香医生上面撰稿，对吧？
对，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我做了一些兼职，然后发现其实自己的兴趣点和能力也是和这些工作相匹配的，并且大多数都是围绕我所学的专业来进行的。
那方便透露一下，在这个之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这么几年以来收入的保障是如何做到的吗？
收入主要是靠多份工作，然后还有就是最重要的是做线上咨询，因为我是从2016年底就是受邀在做线上的健康咨询，然后逐渐通过自己的回复质量啊或者口碑，然后吸引到一些用户，他们会经常过来找我看病，然后只要我平时开诊的话就不太担心就没人找我看病，所以主要是依托到自己的一个口碑还有就是平台。
不过我还好奇一点，因为在传统的就或者说大众的认知里面嘛，医生的话一定是必须要面对面，或者说是传统的望闻问切，
对，
就起码会有一个实体的一个这么距离。那你的这一种就是自由职业或者说是线上咨询的状态，你是如何实现的呢？这跟你现在的特定的这一个医学的领域是也相关吗？
是的，其实你说到一个就是线上和线下它诊疗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他们各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线上它的一个很大的优势是你回复的会更仔细，如果你负责任的话，你可以 更，比如说给他更详细的一些建议，如果你又拿不准的，你可以查资料，查了资料之后再给患者一些具体的建议。但是你线下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医生都很忙，每个患者他的时间都很有限，有时候医生把握不准的，可能给患者的建议也不是最佳的，所以反而也成了他的局限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皮肤病学它的一个诊断，比如说你得了皮肤病，我们主要是通过图片，通过我们的望，也就是肉眼看就能进行确诊，不像内科疾病。内科疾病你可能需要去做检查。
对，那这其实也就是两个契机嘛，一个是由于你在这个医学的特定的皮肤领域里面，
对对，
它是可以实现这种线上问诊的，
对，更便捷。
明白了。那其实我们还是会比较好奇，因为其实也包括我嘛，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也是，他哥哥好像也是在北京的某一家医院上班，然后也是超级辛苦，然后我还听说还要经历几年临床，然后后来还要去写一些论文啊，然后还要去评职称啊，等等。那其实你算是在医生这个行业里面相对可以说现阶段是最最特殊的存在了吧。我觉得我个人看的是非常
某种程度上算是。
对，那可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有没有就是说会感觉自己跟其他医生不一样，还是说有没有纠结过一定要跟其他医生走类似的路，然后有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吗？
实际上我们是从硕士开始就是在行医，像我们的医师证就是硕士一年级就已经考取了，所以其实我已经行医了五年左右，我知道就在体制内当医生是什么样的状态。对，我知道我可能不喜欢哪种模式，我更憧憬更理想的是什么行医的模式，所以我现在的话也不是很羡慕体制内的，我觉得我可以自己把握自己的一个职业规划。
了解。所以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没有太多的犹豫或者说太多的纠结吧？
对，只是毕业期间可能纠结了几个月，因为这是人生一个重大的选择嘛。你一份工作不只是考虑到自己，也考虑到比如说你的爱人你的家人。所以当时是纠结过，毕竟当时有机会留院但是放弃了，我想的话就是可能家人啊他们都不太接受，我自己对未来也不是很有很大的把握，但直到后面我想通了，就是人终究是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我最终还是决定就是遵从自己的内心，选择自己觉得更认可的一个方式。
其实前几天我还看过一个小小的身边的朋友的新闻吧，因为我这边远程办公的人也比较多。
对，
然后他们其中刚才你不是讲到您的爱人吗？
是的，
您的爱人。然后他其中有一个小插曲，就是他接到了一个远程的 offer， 结果女朋友不答应要跟他分手。然后我才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人可能都会去接受比如说自由职业啊或者说在家办公这种远程的方式。那您的就其实恭喜唐医生。
谢谢。
对，还有很多人他们觉得做这份职业就会跟社会脱轨啊，没有爱人之类的，但事实上我发现第一我们两个人都不是单身，然后第二特别是你现在已经步入婚姻的殿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的爱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然后他的生活状态和职业对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有影响的吗？
其实他对我是有积极的影响。因为我们是硕士的时候认识的，我们都是医学背景。大家都知道特别是在大的医院，也就是我们说的三甲医院里面工作其实很辛苦，你不只是要做好一个医生，你还要发论文还要管教学。所以他其实更支持我就是去寻找自己认可的一个路。给了我很多精神上的支持，有时候还帮我给他父母解释就是我的一个工作的状态工作的性质，所以我对他很感激。
真的很不容易，就是有这种 相互扶持，而且用扶持可能会有点重吧，但是起码就是说，第一是不像那一个女朋友一样要到闹分手，
对对，不至于。
对，第二个的话是说有一种就去理解对方，而且刚才有个细节我好感动啊，就是会跟自己的父母去说。
对
对，因为其实我们之前也有闲聊过嘛，父母这边的话可能也是比较另外一块，就会比较相对小棘手的问题。
对，有时候比较难沟通。
嗯，那你在这几年就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父母有没有很大的反应吗？
其实也有，主要是之前他们不理解。
嗯，
毕竟自由职业是很少见嘛，特别是对你
对
学了十几年的医，突然你不去做医生，
嗯，
大家都觉得是不是你有问题啊，或者你怎么会这样想。
嗯
嗯，我中途也是有一段时间和我爸妈他们有矛盾，然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进行跟他们交流，但后面我觉得有必要给他们解释清楚，所以我给他发了一条、我给我妈妈发了一条很长的微信。
嗯，
我妈妈后面看了微信之后，她就手写了很长的一封信，然后发给我看。其实作为父母，他们主要是关心我们过得好不好，担心我们是想歪了，只要我们把只要我们把我们的真实的想法告诉他们，后面我发现还是比较容易沟通。再到后面我们就没有再遇到过类似的一些冲突。
哎，那其实现在你们两个人也应该算是你们只有两个人的独居的这种状态嘛。
对对。
那你觉得就是说在这个医生群体里面，或者说是现阶段我们年轻人的群体里面，以后会出现的跟父母之间的这种零距离的接触也会是非常少的吗？或者是在你的这种家庭的背景下？
据我所知，后面还是会有接触，尤其是生小孩之后，因为总体来说，就像你也知道的，当医生，他工作的时候还是会比较忙，尤其是如果双方都是医生的话，就没办法很好的顾家。你生了小孩之后，一般都可能要跟父母生活在一起。
哎，那我方便就是问一下，你现在你的经典的一天工作时间大概都是怎么度过的吗？
一般早上起来，我也有点像上班的那种节奏。早上起来，就得回复咨询，因为好多患者他是晚上就会挂你的号，挂我的号。然后我早上起来回他们咨询，接着一般下午和晚上就会撰稿或者处理一些其他工作上的事。
然后一天就这样子结束了，那你中间有会出去娱乐呀？就这种生活上的，比如说你的工作啊、生活啊，以及你和你爱人的时间又是怎么去平衡的呢？
其他娱乐时间都是看心情，没有一个固定的计划。所以大多数的时候周一到周日都会安排工作。所以工作与生活现在没有很好的平衡。因为我想的自己也处于一个上升的阶段，还是比较愿意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工作上。不过我有一点体会，就是如果感觉到生活有些失衡，那我就会遵从自己内心去调节。比如说我想看家人了，我可能就会抽几天空回家看一下他们。
哎，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以理解为，因为就是其实有时候我有时候也会撰稿啊，或者是做播客这种，然后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累了，我可能就一周两周，我这种情况不工作也是可以的。但像你这种情况是允许的吗？就是你可以说我今天太累了，我就不问诊了，就拜拜吧。
基本上是可以，但是也要考虑到用户，因为好多都是老的客户、老的患者，所以如果确实想休息的话，我可能接诊的数量我会限制的比较少。对，还有就是有些事情可以提前做完，然后就空出一段时间去休息。
了解。那其实你的工作时间和地点还是和很多人比起来还是可以说是相对的非常自由了吧？
对，还是比较自由，大多数都不是很紧急的事情都可以自己来协调。
那这样子会挺好的。那你在这个工作团，就是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你是一个个人的存在，还是说有其他团队你需要去协助呢？
大多数都是个人，包括线上接诊，因为现在我已经有4年多的经验了，还是基本上能处理所就是大多数的一个疾病的咨询。其次呢，我有在一个公众号上做主编，做主编需要和编辑还有就是我们的作者团队进行沟通和协调，这个的话需要一定的团队协作的能力。
哎，你现在是身兼几职？
主要的常规的就是两个，一个就是线上咨询，我会在一些比较好的比较优质的平台做，比如说丁香医生，然后智贝健康，然后颐和健康，对，主要是看儿童皮肤病，但如果有成人来问我也会看。
了解。
另外一个就是做主编，其实主编的那份工作是我之前的一个公众号，面向皮肤科医生的公众号，出售给他们，然后我就他们改名之后，我就在他们平台继续做主编，继续把关。
我发现这种模式其实也挺好的哦。就是以前可能你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甚至说是有点压力吧，去承担。去负责这个整个公众号的，
对对对，
它的那个运作啊，运营所有的东西。但现在其实你本来也熟悉这个公众号，然后现在你只是换了一个角色。
是的。
而且精力也可以省很多吧。
因为新的公众号和我之前做的内容都是一样的，价值观也都很一样，因为我们的目的都是想就是提供优质的知识给专业的皮肤科医生，希望大家能够共同提高。其实间接的话也是造福患者。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其实你有两份主要的事情要做，然后这中间你还会穿插撰稿啊，
撰稿，
或者是还有做可能会有一些零散的翻译啊，这些工作，对吧？
是的。
那你整体下来你是怎么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去做好这个时间管理的呢？
时间管理我之前也担心过，因为我想的是不是要把我的时间最大化，后面发现其实也没必要。因为我的一个总的原则就是时间只要没有完全浪费就好，比如说你一天睡个10小时，我觉得这就浪费，你一天总是刷短视频也是浪费，所以你只要把主要的时间花在重要的事情上都好就好。另外就是我比较习惯以事件为导向，比如说该做的事就按计划完成，如果是涉及到一些约稿，就和编辑或者和其他的相关人员约定一个截止时间，这样也是间接上监督自己，免得自己拖稿或者拖延。
诶，那在这些工作时间之外你会有什么娱乐？就是我说的娱乐可能不是像刚才问的，就是你出门呀或怎么样的，比如说你现在真的是你写完了一个稿子，或者说你刚接完一个诊，你真的很累，你会去刷一些视频呀，或者说是以这种方式去消遣吗？还是说直接就躺在那什么都不做休息？
不太一样，我一般会就是工作之外的时间我可能会和我的爱人一起度过，比如说聊天啊，或者做饭呀，因为平时都是我做饭。对，然后有时候就出去逛一逛，或者拍照，因为我也比较喜欢拍照。对。
四川男人都做饭对吗？原来传说
是
传说还是有很大一部分是基于现实，对
对对，
基于现实起来的。那其实也是好像我其实很多个嘉宾采访的时候我都会去问到这个关于时间管理上面的问题，
对对，
但后面好像大家就是也不知道是因为我的心态的原因还是大家的心态的原因，后来大家就越来越放松了，就好像如果就算是说时间管理这个事情，如果看的不是没必要看的非常就是把它看得最重，然后很多人好到后面也是说还是先把这个事情做好，就保证这个事情的质量之后，
对
再去平衡。
因为我后面也想通了，就是时间管理如果做得太严格，可能人就像一个机器，我觉得没太大必要。其实我们不太需要效率至上。
对对，这个你不知道，可能你会以后面临的个问题吧，但也可能在你这里就不成问题。就前段阵子我就有看一篇就是关于鸡娃嘛的那种文章，然后我其实也没有进去看，但我看标题我就有点害怕了。就是他说他的儿子在10岁之前每一分都是计划好的，我觉得很棒。然后
好像
对， 所以就是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应该不会就是这么超级的一分一秒啊，像有点传统的医生形象，其实有点说我要争分夺秒，争分夺秒，否则病人这边就是会失去很多被治愈的机会啊，等等等等。就这个在你身上是有另外一种平衡的吗？
是的，其实我们做线上咨询的话，你只要服务好对应的患者就好了。对，你给就是单个患者足够的时间就行，你不用争分夺秒的去接很多的单，这样反而会降低质量。另外就是你提到就是很多人像鸡娃他们可能就是争分夺秒的学习啊或者干什么的、可能短期来说他们有这个需求，但我觉得长期来说不适合，特别是其实工作也不是，工作学习都不是人的全部。
对对，
我们还需要有自己的生活。
的确是。那讲到生活的话呢，很多自由职业者，还有就是包括刚才我讲到的闹分手的那一对远程办公的情侣、他们其实还会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由于可能或多或少吧，都会觉得自己跟这个社会会有一些脱节。然后可能甚至这个当中会有一些就是产生一些情绪上的就很难调节的部分，然后甚至包括我自己和我一些数字游民朋友也有过这种情况，就是好像我们都自由了之后发现哎，人好像还是个社会性属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怎么解决这两个问题呢？一个就是说跟社会的这种连结性，另一个就是你在情绪上面的调节。对，
其实现在我觉得就是像弱关系，比如说通过微信啊这种联系，就是已经联系得很频繁了，我觉得不用刻意的去扩展这种比较弱的连接。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包括以前工作上的朋友，还有自己的家人，还有一些同学啊，这些其实我们在线下也会经常见到面。我觉得总的来说，即便是做自由职业者，即便经常在家办公，我们的一个社会功能也还是可以维持住的。并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比较舒适的状态。所以我不觉得它是一个问题。
对，的确是。就之前我跟我们那个共同朋友嘛，我跟 Panda 有讲过，就是以及很多人都有这么一种体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啊，就是说大家之间的联系可能相对来说会纯粹一些，而且也不会有太多的传统的社交压力。就像之前胖鱼酱说的，就你一定要去跟公司里面的人每天出去聚个餐，然后一定要还要就是可能我还要跟你说唐医生好，
反而很消磨自己。
对对，就在这个中间可能还是蛮不值当的吧，如果说时间要跟这种事情去度过的话。那你在做自由职业的这几年，你在就是说情绪上面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比如说一些低谷啊，可能严重点的话有自我怀疑或者说是对未来的迷茫啊，这种没有的话肯定更好啊。
说实话没有。因为我做自由职业之后其实我过得更开心了。你知道吗，之前我在读博士期间其实压力很大，经常会焦虑呀、对，焦虑或者抑郁。因为挑战很大嘛，你必须得达到毕业的要求。并且毕业要求都不低。所以当时反而过得很不开心。现在就是偶尔会有一些焦虑，主要是工作上，比如说事情扎堆了，然后一时间做不完，所以有时候会拖延啊怎么的。但是这种我觉得是正常的一个情绪波动，大家自己是可以完全调节的。
对，的确是。
对，所以总的来说其实我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是比较满意。
像我另外一个朋友说过的，就是在我们得到了自由的同时，我们还失去了烦恼。
是，
就是的确好像到后面这个问题问了很多人，其实好像不过好像有个共性哈，就是大家会比较平和的去接受有烦恼的时候，或者说是低谷期。
对，
不会像很多，就是有时候我发现在可能在传统的职场上，有些人可能会比较绷得很紧，就说每个环节都不能差错，而且我一定要去做这个最优秀的人。
对，压力会更大。
对，就感觉压力 过大之后，反倒你做出来的事情的效果啊质量可能都反倒不是很好。
是的，其实做自由职业相对来说比较纯粹，因为很多事情你就不会遇得到，比如说和上级的相处啊，或者一些杂事啊之类的，我们更多的是做好自己手上的事情就好了，如果有问题就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哎，那你真的很幸福哎！我好多次跟我那一个，而且他们在北京生活那个压力也大嘛。
哎，
我发现你们，或者说刚好你是个四川人，然后在成都这座城市又是一个、
比较安逸是吧？
对，比较安逸的一个城市，然后在自己的小屋子里面和爱人一起生活，而且我发现外面的这种，就是起码你这个外面的风景看起来就非常的宽阔吧，这种
视
野上面，对，就整体感觉我觉得就好温馨，好舒服啊。然后我那个朋友他表哥就是在北京为了一套房啊，然后虽然他们家的经济条件不错，但我发现就是
其实也过得累是吗？
对，就非常的累，而且他还要去评一些职称啊。我听说评职称是医生一个死穴的感觉，就你必须去做这些事情，必须去评。
越到后面评的难度越大，比如说你要评高级职称，他的要求就越高。
哦，哎，那刚好转到这，我想插一个话题，就是你的这一份自由职业或者说你的这个咨询的话，你会有需要到这些职称类的东西吗？
其实不太需要，可能有一点锦上添花的作用。
嗯，
因为其实现在优质的平台它主要是看你的能力，它不是看你的资历，因为资历和能力并不能画等号。
哦，就资历可能就传统里面说你已经十年二十年，
对对，
然后
或者是什么主任医师啊教授之类的。但实际上现在好多做的比较好就能力比较强的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比较年轻的医生。
嗯，
因为我们知识更新嘛，
很快，
对，很快，比如说你有这个方面的一个主动学习的意识，能够去看英文的一些资料啊，就很容易提高起来。
对，主动加英文好像的确是起码在我们这个大群体里面会变成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工具吧。
对，很重要。
哇，我都不知道就是这一次谈话下来会不会给一些其他的医生带来一些比较希望，会有一点点火花出来吧，也许他五年六年之后再去考虑这件事情，我觉得也不是未尝不可。
对啊，至少可以考虑做兼职呗，比如说撰稿啊这些，其实市场上需求很大，特别是科普向的。
哦，对，而且医生一般都很垂直，就像你的话，你是儿童皮肤科，
是的，
我觉得已经不能再往下分得更垂直了。
是是，
那就是经过了这么几年的这种自由的生活之后，以及其实您跟为什么老是用您，我们两个不是差不多大的吗？
对对对。
啊，可能我的这种就是大众对医生的这种尊敬。
谢谢谢谢。
可以说尊敬，也可以说是好像就医生在我们的大众眼里面就应该是非常
比较受尊重是吧？
还有就是有点老。
哦，
就那种老不是说年龄上的，就感觉说你医生，你看你读了那么多年，然后你又要出去临床，然后你又要去像
经历的比较多是吧？
对，真的，你才90后，我的天哪，我们两个好像差不多大吧？
啊，91年，比你大两岁。
惭愧，天哪。那就是说，我们回到刚才讲到的，就是你这几年这么自由，而且就我们可惜就是没有做视频这种东西，但是就是说，我觉得大家看你的话，应该不像是一个，就只是看现在你的这种状态，而且头发很多，然后爱人也超好看，然后爱人也是在无论是在学历上啊、学识上啊，以及就是等等等等，我觉得也都是。都超神仙眷侣的，
谢谢，
就那种感觉。那你可能已经回不到所谓的传统的朝九晚五的这种状态了吧？
我想的话，我可能是不会主动回去，因为我现在的生活状态我觉得还可以，并且更自由。我觉得自由比稳定更重要。
自由比稳定更重要。
对，因为很多人想留在大点的医院，主要是看重稳定。
那其实现在的话，我们最看重的，特别是这个当代社会以及未来，还是比较看重能力这个问题吧。
对，我其实也看比较看重能力。
嗯，对，就其实我们只要把这个核心技能给保持，或者是不断的更新，在这个社会上立足，可能真的不是一个不像以前一样，就是要有个铁饭碗嘛。
是的，是的，并且现在移动互联网，特别是医疗方面发展的很快速，我觉得以后有希望，就是线上医疗可能会越来越吃香。
哎，你真的算是开拓起码这一小部分的一个先河了，就其实这个这种模式，我觉得应该还是可复制的这种感觉吧。
对，它至少是线下面诊的一个有力的补充嘛。
明白。那接下来几年的话，就是基于你刚才对于以后互联网医学的这种前景的看好吧，那你可能就是接下来这几年，无论是从生活工作，还有您跟爱人现在已经完成了很多件大事了，可能只剩下小孩了，就你对于将来可能近一点的，就1到3年3到5年有没有什么
规划吗？
对。
有倒是有，但是其实跟现在做的事情都差不多，主要就是我想着多工作多学习多进步，因为医生这个行业其实也是一个终生学习的行业，所以只有自己提高了才能够和其他人竞争。另外就是还是要多陪爱人，因为他平时也比较忙嘛。然后我们想的是过一段时间二人世界以后再考虑小孩的事情，有了小孩之后可能人生的重心又会转变。
这个可能是个题外话，不过我之前也跟另外一个已经有小孩的3岁的一个女生聊过，她说其实小孩没有我们想象中的依赖性那么的强，我们只是需要在一定有需要的时候不要让他产生你要抛弃他那种感觉就够了。对，安全感的前提下当然我也不是妈妈，我只是转达了一下刚好聊到这个孩子的问题。
是，
对，不过好像就是大家可能我包括我现在也对生孩子或者说养育孩子也没有太大的恐惧感了，可能也早吧，我也没想过说。
对，你还早。
对，这几年你也很早啊。你也都不到你才30，
今年快30了。对，今年30
都没有到30好吗？哎，我的天哪。
是。
嗯，
还有就是我最近在学车，你也知道。
对，
因为我觉得学车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就是有更多的机会和家人一起度过。
对，我最近学车也是这个原因，而且自由职业者就是说除了说在城市里面开车几率可能不算太大，但我们之前就是在海南大理这种地方的时候就真的是非常的恨自己为什么没有一个驾照。
对，有驾照能走得更远是吗？
对，而且那个路太宽了，然后那个路特别的爽，然后又超好看的那种。
就是。
对啊，所以未来的生活我感觉还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吧。那最后，
挺期待的。
对，那最后的话，其实我是想，请你就是从你现在这个从医生，然后同时又是一个互联网的从业者，
对，
同时又是对一个自由职业的这么一个状态，你有没有就是，也不一定是说那种从自上而下的那种建议嘛，但就是说有没有基于自己的经历，能得到出一些。特别是医生群体他以后的职场规划或生活上面有一些什么建议吗？
我想的话其实很多医生朋友他们可能也会思考除了医生他能做什么。我觉得做自由职业是一个出路吧，至少是出路之一。但是就是要决定做什么之前，我觉得首先要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因为每个人的他的人生锚点是不一样的。
的确是。
对，就是人生的道路其实不能完全复制别人的。第二个就是其实自由职业不适合所有人。
对，
你应该有体会吧。
有，我还碰到过一些就是可能干了半年还是一年左右
又回到职场吗？
对，又回去上班
了。我也见过这种。因为自由职业它其实有自己的不足嘛，比如说它太自由了，然后稳定性一点都不好。第三个就是要看自己有没有能力有没有资本。因为做自由职业它其实对能力要求比较高。
对，的确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在体制内的话，可能有单位上的一些庇护，你可能没办法面临到一些困难。但是做自由职业的话，其实你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嗯。
第四个就是有没有勇气踏出这一步？我觉得，嗯，比如说你学医之后，你突然不做医生，我觉得是需要比较大的勇气。
很大了吧？你看现在社会上，不是。放眼望去，起码现在中国的自媒体的文章里面是没有出现过第二个唐医生的。我真的去搜了一下的。
真的。
嗯。就有传统的医生，他会做，就是比如说我要去预约，然后会有那种线上问诊。
嗯、
但你就是说你比较垂直专业的去做这些事情，
哎，
没有。
嗯，还最后一个就是有没有退路？就像你说的，
嗯、
有些他如果做不了自由职业，他其实还可以回到职场。但如果学医的话、
嗯、
你如果嗯决定自由职业，你可以考虑先想好退路，比如说你有医师证的话，你也不要浪费掉医师证，把它挂在医疗单位进行比如说多点执业啊之类的。
哦，
所以做之前要想好退路。
对，的确是的，因为当我们成了自由职业或者是远程之后，很多保障性的东西已经不能依靠说单位啊、
嗯、
或者是公司去给到我们了，就这个也是比较现实的。而且其实我想问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
嗯、
很多医生他可能会觉得你现在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哦、
但这种可复制性就不一定会很高，所以说对很多医学生我感觉还是要先想好这一点吧。
确实。
嗯，
反正做自由职业不能盲目，我觉得还是先尝试吧，比如说从做兼职开始。
嗯，
我是做了六七年的兼职，因为从研一的时候就开始在做，所以之前是积累了一些经验的，也没有说贸然就决定踏出体制内。
啊，的确好像好，而且很久以前很多人他以为我是做我对着什么所谓的网络接单或者说什么新手妈妈在家就可以做这类的活、
哦、
我没有意见，因为它可以赚钱而且也不犯法，就都还好。但就是说可能跟自由职业比起来，我们更看重的就是能力上的积累，就是以及这种能力是否是可持续的可复利的。
对所以
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对于自由职业远程办公或数字游民这种生活状态都好，要有一个比较独立性的主动 的思考吧。
嗯，
否则对，否则可能还真的还不如回去上班再磨几年。
嗯，
对，
所以大家要理性的对待这个问题。
嗯，的确是。那我们在最后不知道唐医生在做这一个自由职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好用的工具给我们呢？就工作学习生活都是可以的。
好像没有哎。
嗯，
平时我其实用的软件啊这些也比较少、
嗯、
我单纯就是自己脑子里面做计划、
嗯、
然后没有借助其他比如说什么番茄工作法呀之类的。
嗯，
所以很少用到效率类的软件。
其实这个问题我之前有遇到过一个问题，其实就是我发现很多嘉宾都没有、
哎、是吗？
嗯，而且特别是一些其实正在做的事情是已经非常顺利的、
嗯、
然后你起码从外部来看他们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得很好、
哦、
然后我发现他的后面好像都不太需要那个工具性的那种辅助了。
哦，
对，我可能是，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我懒，所以我后面我也没有用太多工具了、
嗯、
我发现我很难去坚持下来。
对
对
我觉得让自己舒适的一个状态就好了。
就
平时其实工作多了，你自己就大概知道自己的工作节奏啊生活节奏，
会成一个系统吧。我觉得可能工作工具的话可能前期还是会有些帮助的，就帮助我们做一些、
嗯、
比如说就是养成一些习惯呀、啊、或者
说
你后面
这是有帮助的。
对、
嗯、
或者说你后面一直用其实也关系都是不大的。
嗯，
但我们总体上来说还是形成自己的一个工作节奏吧。
对对对、
嗯、好，那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一期采访呢就先到这里，然后哎就是后面我
谢谢
后对谢谢、嗯、谢谢唐医生。好了，
希望这期内容有给你带来一些有意义的参考。本期嘉宾分享的干货已在评论区说明，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和建议，或者推荐一些嘉宾给我们。 See ya!